这我希望我的语言能够传达一点莎士比亚的演出的样子。那我今天的题目更多的是讲莎士比亚的舞台呈现，实际上就是演出。无论是英国本地的演出，以及我们中国的演出，可能都在我的论述的范围里边。31年前，4月23号，我曾经有幸到莎士比亚的故乡去参观。为什么会去参观？因为那时候我在英国读书进修，然后因为每年的4月23号，莎士比亚故乡都有盛大的群众游行，市民的当地镇上居民跟外来的莎士比亚的爱好者聚集在这个镇上，用比较传统的方式，穿着色彩很鲜艳的他们的古代的服装，然后普通的市民，而且那天正好是跟今天的天气非常像，我们是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去参加了这个。我说这个经历是说想说一点，就是莎士比亚确实在全世界他的影响，在剧作家里边好像很难想到有第二个人啊，很难想到有第二个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影响跟全球性的这么一个重视。那么这样一个影响的剧作家，我们在今年全世界似乎都在重视，英国其实自己也很重视哈，就是英国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大家注意这个是前面有 royal 这个词，就是女王要给他加称号，称得上 royal 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大家知道英国的所有的剧院只有莎士比亚剧院是第一个被冠以 royal 这个词的。英国的国家剧院1976年在泰晤士南岸造了新的剧场，正式成立的时候是 Lawrence Olivier， 对，我们大家年纪大一点都知道1948年那个哈姆雷特王子，我们就翻译叫王子复仇记的这个主演，曾经是英国最著名的当代这个表演艺术家啊。这个国家剧院1976年成立了以后，一直到非常非常晚，到本世纪初，王室才正式给这个国家剧院加了 Royal National Theatre 这个词。那所以莎士比亚这个是有特殊的荣誉，那有特殊荣誉，所以英国人非常重视这个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到我们中国来演亨利四世、亨利五世这个他当然不是我们一个国家是吧？然后去年环球剧院。大家知道莎士比亚当初的戏主要演出是在环球剧院演出，那 Global Theatre 也是在泰晤士南岸的。那么这个历史上它是曾经大火烧毁，应该是20多年前嘛，对吧，又把它重建，完全按照现存的一部分的图纸尽可能恢复原状，造了 Global Theatre。 英国人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事，但是不是光是英国人，当然英国人引以为自豪，这个肯定，因为我们今天在想英国人在世界上除了其他以外，他文化上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这个莎士比亚。那么莎士比亚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接近他、研究他、了解他，但是实际上真正要了解莎士比亚，我想最直接的、最形象的、最具感性反应的，或者说其实最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剧场演出，对吧？通过演出就是通过他的舞台呈现才能真正的能够接触他。当然文本研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大家知道我在想各位都是挺喜欢戏剧，会同样会很喜欢莎士比亚。其实我们现在莎士比亚的中译本并不少，但是真正说学界比较认可比较重视的是三个全集，但是还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个别版本哈。大家知道这个最最著名的一本，如果大家刚刚改革开放1978年，我们出版事业刚刚恢复的时候，大家会注意那个时候出过莎士比亚全集，我个人是排了4-5个小时的队，在静安寺书店好不容易买到一套11本，那个是以朱生豪的这个31个译本为基础，然后其他有另外几位学者补译了6本出的一个全集，这个是好像我们建国50-60年以来一直最最通用的一个全集本。因为朱生豪先生是非常了不得啊，他身体不好，啊，年纪很轻就去世了，但是他在30-40年代一共译出了27个剧本，同时又有4个呢，其实是他已经译了相当部分啊遗作，然后在54年的时候把这个4个遗作加上他27个译本。合在一起出了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因为不是全集嘛，他还缺6个剧本，所以54年的时候叫莎士比亚戏剧集。那么78年的时候补了6个剧本以后，就成了后来我们78年正式出版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本子。莎士比亚很有趣的哈，他1564年生，生于4月23号。1616年去世，死于哪一天？4月23号。哎，这个是真是太巧合了哈，52岁。然后当然这个他这个4月23号生日，其实确切的讲那一天是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有一个记载是很确信的，就是4月26号他受洗。大家知道西方孩子出生都要受洗，常规的受洗日子是出生日到受洗日三天，所以推算4月20，根据受洗日的确切记载推算到4月23日生，4月23日去世，正好不多不少52年。2014年呢是他的诞生450年，所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新的所谓尸体版的莎士比亚的全集。那主编跟主译是谁呢？是已故的方平先生，我们上海人，请了其他一些学者跟翻译者一起帮忙的。他的特点就是所谓是用诗体，大家知道莎士比亚的剧本都是五步无韵诗，朱生豪的一本的话，他文词非常漂亮啊，非常非常漂亮的文词，优美而且是比喻啊，这个词汇的丰富啊，完全能够传达莎士比亚这个东西，但是他在文体上是散文体，就按我们日常说话的这个啊，当然比较文雅，所以有人说太文雅了不适合演出啊，对吧？那么你不是诗体可能，所以方平先生他们想，因为莎士比亚是无韵诗，我们就用诗的语言来翻译莎士比亚，还原他的诗体，所以这个是出了全集了，2014年，对吧？那么是第二套，还有一套大家不熟悉，多年来我们也很少提起，现在学界都已经很重视的，就是梁实秋先生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啊，这个应该现在也能够找到一本，对吧？因为梁实秋先生跑到台湾去了，所以大家我们多少年来都不说这个事儿。其实梁实秋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之完备》也是令人惊叹的，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也是极其精彩。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要读莎士比亚剧本，大家可以去比较不同的版本。当然，根据我们的老师啊。我的同学余秋雨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的那位老师，长者里边提到的张可老师，张可老师自己也翻了很多莎士比亚的东西啊。王元化先生的夫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优雅的女性学者啊，她跟我们讲，她说你真要了解莎士比亚，要得到她的这个欣赏的这个精髓，一定要读她的英文原作，但是不是很容易读的，这个不是很容易读的，因为他用的语言就像我们文言文一样，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古体英语，有些这个文字的使用跟表达上都跟今天我们这个日常的现当代的英语也不大一样啊。那当然我就提供一个，就是我们如果从文本角度，当然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一本啊，我们中国第一本莎士比亚剧本是谁翻的呢？是田汉先生1921年翻的《哈姆雷特》啊，这个是中国第一个完整的莎士比亚的译本。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最早有人提起是郭松涛在英国出使看了莎士比亚的演出，在他的日记里面有记载。然后梁启超先生1902年什么也都提到莎士比亚，然后有莎士比亚的故事集传过来，真正有莎士比亚一本是1921年的田汉先生一本。其实也有些一本是非常精彩，比如我读到过一个曹禺先生用完全用诗歌，不是诗体啊，是完全用诗歌翻译的罗密欧朱丽叶啊，漂亮，那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罗密欧朱丽叶的一本，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找各种一本，我这个作为辅助的介绍一下，就是说其实阅读莎士比亚的原作，阅读莎士比亚的一本，研究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其实是莎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最广大观众来讲，其实最最直接的是观看莎士比亚演出。那么这个舞台呈现呢，就是说其实是对莎士比亚了解，莎士比亚接触莎士比亚来讲，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观众。但是舞台呈现莎士比亚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是一个对于二度创造的主创作者来讲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一件事情，一个工作，那艺术创作。为什么原因？当然首先是因为莎士比亚作品的，我是说它是博大精深， 啊，就是它的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它所表现的人文内涵的丰富性，它的艺术手段的丰富性、多样性，它的形象的复杂性、丰富性，真的是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所以歌德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很多学者都说，有100个导演就有100个哈姆雷特，甚至有英国的学者，18世纪的学者就断言，这个哈姆雷特是不应该搬上舞台的，如果搬上舞台是肯定是有极大的损失的，对吧？那么这就是提出一个问题，莎士比亚的舞台呈现其实不是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以哈姆雷特为例来举例，这个哈姆雷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象，其实这个故事是丹麦史里边有，也有前面莎士比亚的几乎绝大部分剧作都是根据现有材料或者历史或者已经有的普通的本子，比较粗糙的本子或者已经有的故事改编的。所以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光是就是他那个题材来源的研究的书都是厚厚的，这么4大册，了不得，这个看起来材料极其极其丰富。再加上哈姆雷特这个人物的理解，不是说哈姆雷特是说已经父亲告诉他叔叔篡了位，害死了自己的父亲，然后娶了自己的母亲做王后，对吧？鬼魂已经告诉他，然后他还通过戏子的演出证实了这个事情，他该动手的，他为什么总是没动手？说这个拖延了，就成了一个哈姆雷特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一个问题，啊，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谜，这是一个斯芬克斯，这是一个神秘的难解的课题。这个1898年有个学者说，以往根据他那时候的研究认为，这个哈姆雷特延宕的这个说法解释这个理由有18种解释，就各个学者都认为这个延宕是因为什么，因为那我把这个其中的重要的这个解释给大家说一说，让大家可以有所了解。18种解释其中提一条，他说这个是剧情的需要呀，如果早杀了国王，两幕戏就可以结束了，这个好像等于没说啊。但是这是有一个学者啊，一个爵士，而且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爵士，1736年提出的。他说这个剧情发展缺少说服力的，他是为了延长这个戏，他不杀他说啊，这是一个，这个好像有点大家觉得有点可笑的一个解释。第二个说明是因为他的性格太软弱，难当大任，这个要把这个国王篡位的真相揭露，乃至要重新整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他这个性格太软弱了。第三个原因是他过多的沉思损害了行动，或者心灵总是被内在世界占据，失去对外界事物的真实感，就太多想法啊，他老是在内心世界在纠结。第四个，正经历精神发展过程中间的或者分裂的阶段，就他脑子正在走向分裂，精神分裂这个阶段啊。第五个，不幸的命运强加于他的病态忧郁，这个命运给他太大的压力了啊，他所以使他产生的病态忧郁成为了障碍。第六，良心问题使他不能行动。第七，意识已经被腐蚀到不能肯定什么的程度，因为这个环境太恶劣了，这个世界太颠倒了，对吧？第八，无情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不关心任何其他人的事，完全沉浸在个人的自我中心这个世界里面。第九种说法，病理学诊断他完全疯了，他已经真的是疯了。所以这个莎士比亚之谜里边有个讨论的，哈姆雷特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装疯等等。第十个，这个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一个研究结果了，恋母情节，他心思不在复仇上，是吧？他说这个用俄狄浦斯王的这个恋母情节来解释，他就可以解释清楚了。其实他是恋母的，是吧？你看那个第四幕，他跟母亲那个谈话，其实不过是他叔叔做了他自做的事情，正是他心里同样有这个类似的念头。哦，那么这个当然我不能说全部18个，我就说了这么10来个，大家看非常复杂。那么非常复杂就有个问题了，你二度创造的是传达的是怎样一个哈姆雷特，是传达的是一个怎样的哈姆雷特背后的剧本的主旨跟含义，这就是二度创作者他对莎士比亚的理解， 不光是理解，还有它的强调。而这个理解跟强调是不是符合莎士比亚原作的这本意？如果不完全符合他的本意，导演这样说是为了告诉人们什么？为什么要把这一个导演这个想法加到这个莎士比亚戏里边去？因为其实莎士比亚的剧本，它的确实它生发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看到不同的哈姆雷特，孙道林先生配音的劳伦斯·奥利维演的哈姆雷特，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视频没有啊？我年龄大的会看过电影啊，这个电影在我们国内50-60年代的时候就很风行的。这个孙道林这个他这个配音是成为配音界的一个啊教科书式的一个工作的。但是其实他传达的是相对比较传统的，或者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家对莎士比亚的一个理解，对哈姆雷特的一个理解，对吧？他出现的场景是包括服装设计，其实是维多利亚时代，带有维多利亚时代风格。这维多利亚时代风格，这个维多利亚什么时代呢？19世纪末期，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日不落帝国最强盛的时候，我们正好也是女人当政，慈禧太后当政，是中国走向最弱的时候，两个女人搞出来两个国家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很那个历史带有嘲讽性。那么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对莎士比亚当初的时代的服装历史的真实情况他们有考证，所以他那个服装尽可能要恢复那个当时那个时代，但是又带有浓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这个近代的英国近代的一种特点啊，一个忧郁的睿智的一个这样一个王子，这是比较传统，所谓比较传统的。那么我们看到的立陶宛 AKT 的这个哈姆雷特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啊，对吧？这个是很夸张，很非常后现代颠覆性的，但是其实有作者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但是我们解读者，大家可以网上去看，可以看到很多人各种各样的解释哈，很有意思，是吧？据说2014年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是极其轰动，众口一词说最好的，就网上的舆论是零差评。所以这个不同的解读其实代表着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创作者对莎士比亚的一个理解。但是莎士比亚的原作所提供的可能性，它是放在那儿，不是那么复杂，不是那么丰富，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可以解释的，对吧？就是这样一个关系。那么莎士比亚的一个演出的这个现在在英国的这个状态当然是确实是很多啊，确实很多，所以我们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英国现在演出莎士比亚的状况。大家知道在演莎士比亚比较权威是有一个剧团的，就是皇家莎士比亚剧院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对吧？那么有在他在那个莎士比亚故乡 Stratford upon Avon， 就是在这个小镇上啊，也许我们在座的有人去到英国旅游的时候去过这个地方哈，这个宁静的小镇上有一个很老的一个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它固定在这儿演出的一个主要的场地。通常节奏是这样，每年排5出莎士比亚的剧作的新版，37个剧本轮流来的，一年大概排5个，然后在这儿演一年，轮换着演一年啊。一年完了以后，挑选其中反响最大、最值得重视或者最引起大家注意的2到3台戏，到伦敦的巴比肯艺术中心再去演，4年继续演，大概是这样的个节奏。英国那不算别的剧团，就是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演出的频率啊，它是这样。那么这个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它最早成立，它这个前身是1879年。有一个叫莎士比亚纪念剧院，这个是皇家莎士比亚的前，就60年代改名为这个莎士比亚这个剧院，然后叫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被这个王室冠名的，啊，是这样一个历史，啊，所以光是这个剧场到至今都已经有大家想14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当代它是以这样一个频率在演，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37个戏，一年5个的话。7年就一轮了，7到8年一轮啊，你怎么你重复8年前的演出吗？显然不可能， 对吧？那么任何一个创作者，二度创造也是一个艺术创造，他要用自己的艺术创造来告诉人们，对吧？他对莎士比亚的理解，那就是有非常多的变化。莎士比亚那个时代演出，我刚才讲了，他主要是在环球剧院演，啊，主要环球剧院演。那么环球剧院这个演出的这个方式呢，其实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舞台有些相像之处，或者说在西方的所有戏剧当中，跟我们中国戏剧的演出方式、演出概念最最接近的是莎士比亚的戏。你年龄稍大一点会看过这个电影啊，就是 Shakespeare in Love， 莎翁情史，有这么个电影，对吧？大家，我想很多人都应该看过。写电影的这个作者很厉害的哈，叫 Tom Stoppa。杰克义的英国人，对吧？就是我们话剧中心下半年要推出一个《罗斯克莱兹和吉尔根斯坦死了》这样一个剧本，就是他的成名作。现在是品特不是已经去世，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最重要的当代的英国剧作家。这个 Tom Stoppa 的，可以说除了这个品特之外的最重要的英国当代戏剧家。现在也要七十多啊，现在要将近也快要八十啊，七十多，现在将近八十。他当初写的，大家看这个戏里边有一个莎士比亚戏剧演出的场景，三面可以见观众的这个舞台，其实是空台，没有什么太多的布景的，跟我们中国的一桌二椅或者空台这个社戏里边所写的舞台是很像，鲁迅社戏里面写的舞台很像。不过我们可能有的是临水啊，有的是在祠堂里边，有的是空地上搭的。三面可见观众，这个中间的这部分是站立的观众，票价便宜，所以一般的啊贩夫走卒可能都是在这里边看戏。然后后排的是有座位的，是高高的，所谓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雅座一样，那是有钱人买的好位置坐着看，对吧？这就是莎士比亚当时演出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这个莎士比亚演出的时候，现在有很多莎士比亚的演出都是用金框式舞台了啊，尤其在维多利亚时代是成为风尚，因为金框式舞台是你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对吧？所谓追求真实感的一种写实戏剧的一种方式，是吧？金框式舞台，然后因为有灯光有布景，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可以展示。其实莎士比亚的这个需要布景东西很少。啊，罗密欧朱丽叶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意大利的某一个城市，然后拿个牌子上来说，这就是什么地方，这些地方就行了。亨利四世里边这个亨利五世里边英法两军打仗，然后莎士比亚就出来说了，对吧？请各位看官，他弄个报幕人，对吧？大家想象这个斗鸡场这么一个小的舞台上，就是有千军万马英法两军在打仗，就可以了，很像我们这个几个龙套就一场战争一样。那是那个时代，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它有很多很多变化，对吧？到了就是说近代技术发明，灯光技术啊、布景技术什么发明的时候，它会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以比较华丽的装置，对吧？镜框式舞台这样一种表现呈现方式。那么这是就是我要讲的一个莎士比亚，就是说它的舞台呈现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原因？跟莎士比亚的作品的丰富的内涵、丰富的艺术表现，对吧？都有关系的，对吧？这个可以说很多很多。说实话，刚才只举了一个哈姆的例子，其实你从他的艺术表现手法的结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非常复杂。大家看，哈姆雷特可能是单线独进的哈，从国王登基，然后哈姆雷特父亲死了，忧郁，然后他的朋友告诉他，我们看见你的父亲的鬼魂了，然后他去看鬼魂，慢慢的发现原来这是背后有一个阴谋，然后他用戏子来试探，然后这个演完了以后，这个他的叔父在那个神像前祷告，他本来可以有机会杀他，他没杀，然后又去见自己的母亲，希望把母亲的心能够挽回，然后谁知道躲在帷幕后面的有一个人，他以为这就是国王了，他觉得这个他做这个卑鄙的事情，我可以刺死他，一次刺坏了，是他的女朋友的父亲大臣布洛尼斯，对吧？然后这个国王就把他流放，对吧？本来两个人陪同他一起去，对吧？一起去是把他送到英国，让英国国王说把来人你杀死。结果哈姆雷特把这封信拿到了以后拆开来了，改了一下，然后这两个 送信的人死掉了，他活过来了，我也回来了，对吧？然后这时候奥菲利亚因为父亲的死，因为哈姆雷特这个拒绝了他的爱情发疯死了，然后莱亚提斯要跟他决斗什么等等等等，大家看，这是一条线贯下来的，一线独进的，带有原原本本故事发展这种结构方式。但是莎士比亚也有两条线，是吧？李尔王，上次龚老师来讲李尔王，有人听过，他这个结构是很一个父亲，国王父亲跟三个女儿的关系，以及一个大臣 Gloucester 跟他的一个养子，一个亲生儿子的关系问题，相互映照，但是并不太交错，是吧？且平行发展，这也是一种结构。还有两条线，它可以扭接起来，对吧？你比如说《无事生非》这样的喜剧，它就是两条线可以扭接起来，对吧？表兄妹 ，hero 的这个爱情，这个表姐这个爱情，对吧？本来很顺利的，但是呢，受人陷害，人家说他不忠，婚礼上，然后出了事情了，不要他了，然后他就昏倒要死了。其实还没有死，假死，然后利用这个东西隐瞒了他这个是真死还是假死的真相，然后再揭露阴谋把他救回来。而他的表妹跟那个佩德尼克两个人又是性格高傲的，对吧？都认为要自己要独身的，但是别人在旁边故意这个装模作样透露了说其实对方对他很好，他这个然后就慢慢的其实把内心的这个爱情的火燃烧起来，两个人就本来是见面就要吵架就要讥讽的对方成了慢慢的成了热恋对象。他这两条线是反方向扭接在一起，有朋友关系，有表姐没关系，还有更复杂，威尼斯商人三条线，一帮肉，夏洛克高利贷，安东尼奥要帮助他的朋友巴塞尼要去求亲，然后需要钱问他借，他手里没有现钱，商船正在海上，问夏洛克借高利贷，定下一个字据，我还不上，跟你一帮肉就可以了，其实要命的。这是一个故事，一条线。第二条线，巴塞尼奥得了钱去求亲，波西那边父亲留下遗嘱，三个匣子里边选女婿，选到一个匣子里边有你波西的照片的才能嫁给他。好，巴塞尼奥去。巴塞尼奥同行的有他的同伴，这个基督教的青年啊，罗伦佐，他跟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犹太人的女儿相爱了，两人私奔跑到贝尔蒙特，这三条线扭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莎士比亚其实他的这个确实丰富性很大，在他手里边什么东西都组合成非常漂亮的戏。中国演出其实莎士比亚最早的话可能是什么时候呢？是1898年、1902年这种教会学校，我们上海有很多教会办的学校，以前的那个圣约翰逊大学就是教会大学，我们也有很多教会的中学，教会的学生用英语演威尼斯商人，可能是中国最早记载用原文演莎士比亚的这样一个记载，对吧？当然正式的这个演出演莎士比亚要在这之后，对吧？要在之后，要等到田汉翻了哈姆雷特以后，很多年以后啊，是才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但是我们中国人真是不甘落后的，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其实远远超过世界对我们中国人的了解啊。为什么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我们中国积弱了300年，激起之追的时候希望把世界上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学过来，所以尽可能多的打开眼界去看世界。无论是满清王朝崩溃之前的学子们渡洋，无论是东洋西洋，都是想把中国，对吧，回来报国。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国潮，乃至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其实都是希望是这样，对吧？因为我们要学习嘛，我们要富强自己嘛，对吧？当然我们现在努力是有回报啊，我们这个几十年使得我们的经济这个总量就达到世界第二，那是很了不得的成就。当然我们中间也丧失了很多，这个再说，哎，我们不说那一面，对吧？但是世界上没有这么迫切的要求。但是大家知道哈，其实世界上对中国历史上也是曾经有过，我们不说唐朝太远了，对吧？我们就说17世纪、18世纪初，其实中国戏剧，我只说戏剧，中国戏剧是有一个戏是成为西方引进跟最重视的一个戏，赵氏孤儿。因为他们 从当时的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以及社会伦理啊，那个时候正好是法国古典主义的时候，法国王权的时候，他们要学习中国的文化伦理的时候，大家知道西方的啊，我们中国的文官制度是西方现在这个国务院组成或者部长会议主席等等这个东西的雏形啊，都是中国文化是外传，不光是我们四大发明的什么等等问题，对吧？那么那个时候是西方是真的要学习，所以赵氏孤儿是翻过去他们改写演出成为他们研究的一个例子的。但是当我们的清朝越来越腐败，国力越来越衰弱的时候，没人理你了，对吧？就把你们看成是劣等民族了，啊，这个是有这么一个历史的原因。所以真正要让世界重视我们东方文化，一定是跟我们自己的经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足以成为学人家学习的榜样的时候，自然会开始产生，啊，现在已经有这个迹象啊，已经有这个迹象，但是这个路还很远。啊，那么中国对，心想我们办莎士比亚戏剧节，没英国人没人要求你来办莎士比亚戏剧节，我们自己当时86年的时候就有全国20来个剧团在上海聚集演出，啊，李默然、曹禺什么，统统都到上海来，大家来演各种各样的莎士比亚，啊，北京同时也有，啊，然后1994年我们自己又来，第一次的时候撒切尔来贺电，外交大臣来出席。英国伯明翰大学的莎士比亚研究所是最权威的，这个英国自己研究莎学的这个专家来出席，那这位 Brockbank 先生已经过世，啊，那么然后第二次这个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时候，英国王室派了一个公主来，啊，当然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们中国大家都在忙经济的时候，观众不是很多，他们也挺失望，是吧？我们主办的时候也觉得有点萧条。是吧？真的是这样。哎，现在我想可能就不一样。我们中国戏曲来演莎士比亚，其实也有很多探索。我简单归归类型，对吧？我做点简单介绍，是吧？有一类非常成功的，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时候，唯有一个剧目是最后英国人特别看重，要请到英国去演出的《昆曲学手记》。我们季振华老师、张敬贤老师两位，包括张明荣为代表的三位丑角演员演三个女巫，演 Macbeth 的故事。其实莎士比亚这个戏的内容跟我们中国古代的宫廷斗争的内容非常非常像了。莎士比亚不是每个戏都好扮演到戏曲舞台里边或者变成中国化的，因为这个《学手记》完全中国化的，变成叫马佩夫人啊，这个 Macbeth 就马佩了。啊，这很有点意思，哎，还差不多啊，哎，那么我再说，有些戏演成戏剧其实非常非常难的。我举个例子，这个《哈姆雷特》里面有一个场景，哈姆雷特跟母亲谈话，幕后躲的大臣布罗尼斯，这个在中国古代不可能的，皇宫里边没有阉割的男人躲在屏幕后面，拉出去砍了。对吧？就这样一个东西，对吧？没有的，但是在那儿是完全很顺理成章。那你说我们照搬到这个来，总归不像哈，总归不这样，不大像的，这可能性就也是个问题。但是马克白这个故事，跟我们中国宫廷的很多这个，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尤其是甄嬛开始了以后，这个宫斗哈，啊，是成为一个非常这个时髦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题材啊。这个我们就不去说它，但是呢，它确实，因为其实，在戏曲里边，马克白不是这个篡位嘛，他把国王杀死嘛，那杀死了以后，他自己精神上其实是承受不了这个沉重压力，他内心非常恐慌，所以他在庆功宴上，他只看到怎么鬼魂在他面前游晃，被他杀的人在他面前游晃，他的夫人杀了人以后，鼓动丈夫杀了这个国王以后，他整天要洗手，我这个手沾了血，我怎么老洗不干净？近于巅峰，所以改编者把他写了一个叫《归风》一场戏。然后麦克白在那个这个酒席宴上看见鬼魂戏，跟有一个京剧非常有点意思，有点相像的《伐子都》，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对吧？春秋时候这个子都为了抢功，对吧？把颍考叔这个跟他一起打仗的自己人背后弄死了， 回来投功了。结果真的登了功以后，他就觉得怎么银考老在面前晃，最后他自己发疯死了。这很像嘛，各位，是吧？大家看过，如果看过昆曲《朱买臣休妻》，看过那个这个题材的戏的话，马前泼水，哎，就跟精神错乱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像。那么昆曲就把这些中国的戏曲的这个东西跟沙剧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里边不是还有三个女巫，就麦克白得胜回朝啊，大功告成啊，对吧？但是碰上三个莎士比亚写三个女巫在跟他身边转，说你的功劳这么大，我预测你的命运，将来你要当王的。这个其实是麦克白内心的欲望啊，其实是借用一个三个女巫的方式来把它呈现出来。最后在三个女巫又出现，等到他杀了国王以后，这个自己内心很恐慌，说三个女巫又出来，不要紧的，你要人有人要杀死你的话，要不是娘胎生出来的人才会杀死你，不是母亲这个分娩出来的这个人呢才能够把你杀死，有这样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啊？说树林会走才能杀死你，到最后都成了真的啊！这个剖腹产的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大家组织这个树枝行军啊，这个树林在走了，最后就把麦克白给杀死了，都预言。但是当时诱惑他，其实他内心自己的诱惑，我们怎么表现？我们三个丑角矮子布啊，这个表现得非常非常生动。结果当初英国人就看中，四年1987年马上被邀请到世界著名的爱丁堡艺术节去演出，盛况空前，演员下不了台，不说演的不好下不了台，鼓掌的谢幕的下不了台了，对吧？这个张继先老师跟我讲，他说有的这个名演员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女演员看了他的一个其中一场戏，还不是那次的完整的演出以后，他说你一定要给我们再演一场，把我们所有剧团的演员全部人请来专门来看你的这个演出，就是你们也可以用这样独特的方式来演莎士比亚，我们要学习啊，这个是最成功的例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探索都对我们戏曲的这个题材的拓展以及戏曲形式本身的发展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那我们中国其实这种呈现，其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讲，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真的是很好啊，都是在用自己非常严肃的态度在把世界文化遗产跟自己的民族的形式跟自己的民族文化如何来取得一种交流跟融合，来探索艺术创造的最大可能性，对吧？那么这也是说明，就莎士比亚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丰富的呈现方式，然后在观众在众多的呈现方式当中来找到自己理解的感情的审美的切合点。我觉得这样可能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演出，还有我们说不尽的观众的审美感受。谢谢。